大家好，这里是播客反面教材。
两三年之前怎么了？
两三年之前我应该就给你发过，就在那个轻小连载上呢。
不记得。
就是那时候有一个类似于小 KOL 那样的一个用户，然后带着一小群他的粉丝去了那个软件，然后他们主要就是记录自己的学习嘛。
哦。
然后这个人他其实原来是在学霸吧活动的，然后我就去学霸吧看了一下，那个这吧里面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群人。
他们就是每天记录自己的学习备考活动嘛。
对，大部分都是那种记录帖，
就像学习日记。
对，会晒自己写的作业啊、卷子呀、啊、还有考试成绩什么的，还有给自己定目标。
这算啥？社会促进？
嗯，我不知道啊。然后有一个人我印象比较深刻，他是吧里面那种就是大家都比较认同的一个很声望比较高的人吧。他好像是记录了那么几年，然后到高三的时候就闭关了，闭关之后他就不上贴吧了嘛。最后他高考完之后是考上了北大的生物系吧，就完成了他自己的愿望。考上了之后他就发了一个帖子，说就记录了一下他自己的一些经验什么的，然后就隐退了。
社会促进，怎么说呢，就是和别人，虽然说网络具有匿名性，但是在现在的话这个匿名性也在越来越弱。如果说把自己的一个行动记录到网上的话，就相当于说因为他人在场，就会造成这个自己的行动效率会提高。
这不就像我直播看书一样吗？
对，就是一个，就是很多人就像那些直播自习室，或者说直播做什么东西，就可能就直播这个人就可能觉得我在做直播之前觉得很没有意思，就觉得有些枯燥或者怎样，但是开始直播以后又突然觉得有了动力，你明白这个意思吧？
我是觉得你如果有人在看着的话，会不想就是不好意思切断当前正在进行的这个任务。
但不管怎样，结果是提高了效率。
是的，不过其实也分人吧。其实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是冲着网上的那种虚拟的这种声望啊是之类的，
虚拟的声望，沉迷于虚拟世界无法自拔。
就如果你在网上假装成一个很努力学习成绩很好的人，会有就其他人会来追捧你的
啊。我想起来以前在知乎看的一个回答，就是说有一个人装作自己是个大老板，开了个公众号，然后每天连复制在摘抄一些这种鸡汤段子，然后什么成功学，然后每天在公众号上面发，还说如果愿意的话有什么问题可以去后台找他，他可以做出一定的指导吧。然后其实他是个屌丝，然后有一群人就来找他，然后就好多人就那种啊，我的生活不顺，我开了公司怎样怎样，或者我怎样才能怎么着，然后他就套用鸡汤再发过去啊。他其实本意只是想做一个社会实验，就是说，好吧，我忘了是关于一个什么的社会实验，就是并不是故意说想耍着玩，而且他给的那些建议也的确是尽可能的给出一个有用的，虽然还是没有脱离开这个大陆货的范围。
嗨，
但是怎么说呢，最后促使他终止这个实验的是一个他看起来非常倒霉的人，然后即使这样他觉得在那个人眼中他的形象过于高大，这个使他仿佛受到了暴击，然后注销了公众号。
良心发现了是吗？
虽然不恰当，但是效果是这样的。
行吧，反正我是有见过在 study account 里边晒那个外国学校的 offer， 然后被扒是假的，
刷存在感。
对呀、啊，总之放在这样一种环境里面，应该也有一部分的促进作用吧。即使你的成绩很差，你表现出来这种努力学习的状态，也会有其他人来鼓励你，不会因为成绩差就觉得你的努力是没什么用的。
对，你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大家都在努力学习的团体里。
对啊，就互相鼓励这样一种氛围。
对，把自己的进度给直播了，然后就相当于一方面造成了一个社会促进，另一方面呢，你在自己的内心可能还会有这么一个从众。
从众。
我所属这个团体都在学习，我怎么可以不学习？
是这样，但是你如果过分的关注这种声望或者说虚荣感的话，就有其反作用。
当然了，就凡事都要有个度嘛，是吧？离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怎么说呢？就是它也只是一个圈子，大家有相互有一个监督，也算挺好。嗨，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呗，也不好评价什么。
是的，当时看到这样一个圈子和这样一群人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我家里我弟弟他们没办法用这样一种形式去学习？
可能他怎么说呢？不适合，或者说压根不知道这么一个形式。
而且有一点就是他们没办法有自由的接触互联网的时间。
但是他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就是说，来自己进行学习的记录。虽然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一个社会促进，但是会有一个自我鼓励，
自
让
我
他
鼓
把
励
学
的
习。
话，那得要很大的自我驱动力吧。
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那问题就是为什么他喜欢，他如此喜欢玩游戏，但如此不喜欢看点什么别的书？
别的书他也看呀，他买了那个《刺客信条》，还有《肖申克的救赎》啥的。
好吧，非常符合你的描述。除了课本，什么都不看，哎，什么都看，就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小伙子。
然后我另外一个弟弟，我小姨她不给他买电脑嘛，所以他就顶多只能用手机玩 MC。
感觉他跟我当初一样，就是也没有什么电子设备，也没有什么别的娱乐设备，电视都不怎么让看。然后无奈背后有个书柜，书柜里边有各种书。谁让
对，
我们家以前开过书店的？然后当你开始写作业的时候，世界就变得有趣了起来，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有趣了起来。
是的。
对，书柜里那本书就看过的看，没看过的也看，然后看过的翻来覆去的看，都快要背下来了。
对，我弟弟确实很喜欢看书。
然后慢慢发现还挺有意思的。
总之，我觉得不让他用电脑和手机限制还蛮大的，就很多东西他都不知道怎么用，或者根本没见过。
哎，现在信息社会，说实话，在日常生活中还通过这种限制其生活的科技水平的方式去让他去干某一件他不愿意干的事儿，那个比较落伍，不能比较过时。比较不符合时代的要求，
是
比
啊，
较不符合现在的生产力，生产关系。
我之前就给我小姨 Q 号发了一个 APK 文件嘛，然后我弟弟上我小姨的账号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什么东西。
太惨了，落后于时代，就会被时代所抛弃。
我觉得这个很严重哎，虽然你学起来也很快，但是你不知道，确实就是不知道啊。
我很怀疑，真的学起来很快吗？
不快吗？你告诉他是什么，那很快就会用了呀。他不像老年人学不会，小
但
孩
是
学
怎
这个
么，
很快的。
就是现在的一些东西，有一些功能你告诉他就知道，但是整个系统的东西也是过了现在就好了。
毕竟现在小
哎，
孩都是互联网原住民了。
是这样。
我之前把电脑给他了嘛，然后他也不知道任务管理器在哪开。
其实倒是还好吧，主要善用搜索引擎。比如说我 PS 就是一边用一边查，一边用一边查，然后学会的。
话是这么说。
但怎么，PS 算一个相对简单一点的软件了啊？专业软件就另一把事儿了。
这有些基本操作还是得会吧？这水平跟我小学上电脑课差不多呀。
操作技能需要经过练习才能熟练的掌握。但是你看他有练习的机会吗？没有。
我现在不是把电脑给他，希望为时不晚。
也是就现在的话，不知道怎么操作电脑，或者说就电脑操作不熟练，很要命。
我还得背着被我小姨 diss 的风险呢。
没事，他骂不死你。
我觉得他们这些家长就
他们
不
本
知
身对
道。
于使用互联网或者说使用电子设备本身就有这个错误的理解，或者说不正
哎，
确的理解。
是，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合理的限制小孩使用的这个范围和时间。
其实这就是他们的局限性，某种意义上呢，也不能说他们错，但是他们就这么理解，他们只是在做他们在认知范围内能做的最好的，
如果我
可
弟
是还
玩
不
电脑
够啊。
时间太长，他不知道怎么去合理的让他自己去安排，他只知道把这个东西管起来。
一刀切，省时
还
省力省
有，
心。
是啊，谁说不是的，就很惨，小孩就很惨。
啊，小孩哪那么多事儿？点 GPT。
我在家的时候就我跟我弟他们看那个动漫嘛，然后我全家的所有的家长都觉得你这么大了还在看动漫，
哎呀，我妈也是这么大了，还看动画片儿。
谁不是呢？嗨，就很难去扭转这种观念，你知道吗？就包括我舅舅，他是大学老师，我给他看过那种就是 B 站的 UP 主就做的视频解释为什么动漫不是只给小孩子看的，但是他看完之后说这是胡说八道。
那奥特曼也不是只给小孩子看的呀。
他们肯定认为奥特曼就是给小孩子看的呀，
问题是奥特曼很多内容小孩子看不懂啊。
大人不会管里面有什么内容。你奥特曼
那
拍成那个
就
样子，
他
肯定就是给小孩子看的，
刻板印象已经形成了。
就很可怕，你知道吗？他们宁愿看电视上那种，豆瓣评分2点几分的垃圾电视剧，也不愿意去看评分9点几分的动画片。
就很可怕。
是。
就像有一次我去我姥姥家，然后。当时觉得啊没什么事儿干，然后就拿出手机看了一集奥特曼。 然后我妹妹跑过来说："哎呀，快看，他居然在看奥特曼！"然后就仿佛3分钟以后，当有人来找他的时候，那好，是我舅舅还是我姥姥去找他的时候，他说："别叫我，我看奥特曼
真
呢。"
香。
因为现在最近这2年拍的几部虽然质量差一些，但过去的一些啊，你可能真的小时候看只能看个热闹，但是它里边蕴含的一些东西吧，它真的不是小朋友能看得懂。有些东西就是你以为它可能只是限定在某个受众里边，但实际上并不是。当然了，我们要以辩证的眼光去看一些东西，但是辩证的和直接刻板印象的、带有偏见的、带有有色眼镜的去看，也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就比如说，你听奥特曼就觉得特别幼稚，然后你也不想再多看他两眼，但是实际上你并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啊，
你连奥特兄弟有哪几个人都不知道。
就我感觉，大人可能会认为这个东西，就动画片，它整个看起来就很假，然后就跟小孩子看的像是童话那种，但其实这只是动画片一种设定而已，或者说世界
就
观。
像电视剧也是一种设定。
对啊，它电视剧本质也是讲故事，动漫也是讲故事。
那个可能他们不喜欢那种画风吧，我还能说什么呢？
但是我妈和我小姨都表现出对 3D 的动画片的接受程度比较高。
那就是画风的问题了。
我妈看《梦塔雪迷城》和我小姨看《少年歌行》，都还看得挺津津有味的。
就像之前我这个我们家还有我爸我爷爷那边就对于科幻片特别的，或者说科幻这类的东西特别的不屑一顾。然后那一天闲来无事，我给我爸放了《流浪地球》，前半小时嬉皮笑脸，一直到最后半小时就是开始点上烟卷思考人生。就是他们其实并不了解一个东西具体是什么样，只是一听这个名字，然后大概齐了听说了一些东西，就觉得就下结论了，然后。
嗨 但是我觉得要把人，就他们摁在凳子上，让他们看一点，还挺难的。
但其实重点不在于他们喜不喜欢，重点在于他们不喜欢还不允许别人喜欢。
是呢。
你喜不喜欢无所谓了，随便了。那你的自由嘛，你一个东西允许喜欢就允许不喜欢嘛。但是你喜不喜欢和我喜不喜欢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你是他们的儿子，
那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反正他们会觉得不务正业了，就和打游戏是一样的。你不
那
爱
什么
学
叫正
习
业
就是
呢？
不务正业，学习就是正业。
那我学习是正业，那学习什么是正业呀？那
课
我
本
学
啦。
学那学课本是正业的话，唉，无话可说，甚至感到这个要被带入到某个情绪环境中。我一直觉得"不务正业"这句话有一点，这个词本身就是怎么说呢？封建糟粕。什么叫做正业呀？什么叫做正
因为
业？
他们会认为学生就应该做学生该做的事情，学生该做的事情就
我学
是，
生。
你懂的。
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是学生，学生下了课就不是学生了。学
如
生只
果
是人的一个身份，只是人的一个角色而已，他不是人的全部角色。
是
你不
啊，
可能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一个月4周多，一年365天，52个月都是学生。
不，但你要清楚，如果你的成绩不能让他们满意，他们就会觉得你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应该去把你的成绩提上来。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在以前他们数落我不务正业的时候，其实我也没干什么，我只不过上厕所时间长了点儿，还是多看2眼电视，反正就开始数落我，说我不务正业，然后就只能反问，那你说正业是什么？正业就是学习，学习为了什么？学习为了这个以后能赚钱啊，那赚钱为了什么？赚钱为了以后能生活更好，那生活更好又为了什么？
哎，你不能
为
这
了更
么问。
好活着呀，那为了更好活着，活着是为了什么呀？然后他就急了，
你这问到底肯定急呀，我。
就一定要为了什么吗？我带来我心情，让我心情愉悦，这不就，你要非得说为了什么让我心情愉悦，这不就够了吗？
是啊，哎，中国家长都有一种这样的期望，你知道吧？每个家长都想自己孩子是前几名，那哪有那么多前几名？前几名就那么几个啊。
但其实生活的意义是用来获得更好的生活体验。如果说生活一定要有意义的话，而不是在于赚大钱。虽然说赚钱获得财富，准确的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但是虽然可能听起来有些。这个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光，这种感觉，但是确实你不能活着只为了那几张钞票吧？你赚那几张钞票也不是你活着的目的呀、啊。你要是真的就只为那几张钞票活着的话，我觉得还是趁早了结此生吧。
除了钞票，还有面子吧。
啊，那活着就更没意思了。你都不是给自己活着了，钞票你好歹还是给自己赚的，面子呢？打肿脸充胖那个充充充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
哎 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之前我们家一直问我这种类似的问题，就是什么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以后怎么办？然后就一直问，那我就跟他慢慢倒喽。那你为什么活着嘛？对吧？非得跟我讨论哲学，我们就好好的讨论一下，
嗨，现
为什
在
么
是不
活着嘛？
是那个初中升高中的比例都比较低了？
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一直也不高啊。
是吗？
上海的初中升学率到普通高中才50%，天津市是60%多一点，反正我们那年是，现在也差不多应该。啊，我这么一想，我突然感觉，像拿上海来说的话，上海的中考比高考要可怕多了，一下子下去一半人啊，这一半人跟高考就可以说是没有关系了。虽然说有那个高考班吧，但那个好像也只能是去考大专，一半人
高等教育，现在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50%。
呐。啊，普通高等啊，那个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都算啊，不应该说中科教普通本科和
就大专
专
都
科
算。
啊，才50%。
什么叫才50%啊？以前多少你知道吗？
哎呀，我不听！我在玩天际线的时候都做到了97%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呢。
哪儿啊？
天际线啊，然后结果就是工厂没有人去了，普通商业区也没有人上班了，大家都去办公区了。然后办公区告诉我，有多少多少位受过度教育的员工。
那咋办呢？我觉得就很多家长对小孩有一种过度期望。
哎，然后这个他把他的期望变成了孩子的期望。
你知道不知道有个词叫学历塌陷？就是说父母双方都是高学历人士，但是生的孩子学历水平比他们低，就对父母来说是很难接受。就自己明明2个人都很聪明，生的孩子不如自己聪明。
就没有保持自己已有的东西，
对，他们会觉得很难接受。但其实学历塌陷是普遍存在的。
是，可能他们能当初考到那么高学历，就是靠运气。你像高考这个事儿，就高考这个事儿来说，我觉得它本身就不是一个严谨的、特别严谨的考试。它其实怎么说，我就觉得它是一半看你平时它对于你考它考的内容你的掌握的情况，另一半就真的是看运气了，特别是语文。
嗯，是，我表示同意。哎，就是我觉得家长如果自己都没能达到那个水平的话，你凭什么去要求孩子达到比自己更高的水平呢？
我其实觉得是家长其实就根本没有去拿孩子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在他们眼里，这个孩子就只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需要各种的东西，然后他家长觉得这个小符号需要各种东西，他就往这个符号里边扔，往里边灌。但是呢，他们忘了这不是个符号，这是个人。
我记得有篇游戏的文章，就讲了一个中国式家长的，说有外国网友玩中国式家长，然后给他们的感觉不是养孩子，是养宝可梦，就是你想要什么属性就往上面加什么属性。
是这样，
中国网友玩其实很大的感觉就是很真实。
这惨剧啊！一个觉得这是一个在玩角色养成啊，这点属性，然后国外觉得是这样，然后中国人就觉得很真实啊。
你玩过
这
吗？
个我玩了一点儿，
你玩
也
到第
不
几
光，
代了？
刚上中学。
那你要玩到第二代，你才知道前面的都是工具人。
前面是工具人这一点还没有体会到，但是对于他们是在点属性这一点，我是体会到了。
就它的真实在于，你只有把前面的第一代、第二代的人就需要无脑学习，然后找个好工作，有钱了才能让后代去按照自己想发展的发展，点想自己想点的属性。
但虽然是这样，就像我记得好像是美国一个将军说的：“我们只有现在去把战争打赢了，我的后代才能去学习这个基础科学和工程学。只有他们学习了基础科学和工程学，他们的后代才能去学习这个文学、音乐这些东西。就是要先打牢经济基础。意思是这
就是一代给一代铺路呗。
对，就是这个意思。但怎么说呢？以前可能这个路还铺得通，但现在我很怀疑这个路还能不能这么铺。还铺得通啊？
就是你在为后代铺路和实现自我的一种选择。
是的啊，人和人怎么说呢？还是有区别的吧？就是对于这些东西的想法，
是
不能
啊。
说有区别，区别很大，就受到家庭的影响，还有先天本身的影响。
我们又说到家庭的影响。
之前看的一句话叫“其实人和人之间差别真的很大”。他们眼里的是每个人之间眼里的世界都是不一样，这不是文艺青年用来这个无病呻吟的句子。那每个人眼里的世界真的不一样，感光细胞的比例都不一样，就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有一些矛盾的东西就没有办法被消灭掉，这是先天。但后天呢？怎么说呢？全世界这么多人，很小一点问题，经过70多亿人一放大，它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这一
你
家
说的好
就。
抽象啊。
怎么就类似于可能啊，比如说要是古代那个张家和李家是世仇，那么张家的子孙就和李家的子孙不共戴天，
冤冤相
可
报
能
何
他，
时了？
对对，他们一出生就被教育到这个咱们和张家和或者和李家是仇人啊，你们以后要报仇，你们以后打垮他们，然后莫名其妙干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就仇人了，但是一直在说我们是仇人，我们是仇人，我们是仇人，然后以后啊我们是仇人，我看到你了，我要弄死你。
这就是从小受教育的原因啊。
其实某种意义上，你干他干的莫名其妙，他被打的也莫名其妙。
电视剧
你们
不
说，
是经常有那种世仇的儿子女儿相恋的？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啊，就是双方接触了，双方要开干了，然后开干之前没干成，然后双方受伤了，双方进入了深入的交流，交流以后发现这人还不错，哎，我们为什么要有仇来着？我们家是
想
世
不
仇，
起
我们
来
家是，
了。
对，我们家世仇，我们家这仇从哪来的来着？哎呀，这话得说到盘古开天地了。就是这么一种感觉，所以就家庭对个人的影响，就可能你觉得没那么大，但是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办法，你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这个家庭里边很讨厌的一个因素，然后你觉得你一直在尽量避免它，你觉得你一直在尽量的不想让它，不想让自己沾染上这个因素，但是可能在某一个瞬间，你就很不经意的，你就把这个你最讨厌的因素表现了出来，可能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不过，就大环境的教育也是从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这个吧。
是后天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后天要用的时间显然是要比先天要用的时间要长的。那简单的说就是自己多注意吧，就是这个意思。
我过年回家的时候，每一年都要跟我家长他们去上坟嘛。上坟要烧纸钱、点鞭炮，然后。要跑往上大概那么一二三辈的祖先，然后今年是跟我弟弟一块儿，就那个比较皮的弟弟，就他对这种事情完全没什么概念。虽然我也不太想出去跑，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对祖先有那种尊敬吧。但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完全无所谓。
怎么说呢？就比如说像烧纸，像每年的去祭拜这种至少目前一直宣传口径是封建迷信的因素啊。但是我觉得这除了就是这个，就烧纸或者说烧东西来说。你只要是如果真的是能做到一个在规定的场所内去烧的话，它能造成的污染应该是比较小的。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仪式，就是寄托现在的人对过去的人的一个心意的一个仪式。
对，
某种意义上就类似于这种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到了我们这一辈年纪大一些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再去祭拜了，就甚至连坟在哪儿都不记得了。
不过，不去记倒也是无所谓。毕竟现在社会原子化，每个人社会的组成单位，我感觉快要从家庭变成个人了。
会不会到时候出现什么电子公墓之类的，
又不是不行。
在网站上打开祭奠一下？
其实我觉得，就烧纸这种除了有点费纸，也不是什么很封建、很迷信的仪式。当然了，你这个要是烧全套的，就是另说的
什么叫全套呀？
啊。牛马车房、飞
我
机。
们大概就是一个坟烧几挂纸，然后几沓钱吧。但是你架不住人人都烧啊，家家户户都烧。
之前几年，我是搞的是那个在关键地区放的烧纸车，就是里边有一个排烟，有一个沉降，然后在那底下有几个桶，然后你在那桶里边烧，然后这样的话，那个灰不会满人家飘，然后那个烟也不会满人家飘，然后等你烧完了，这个车推走了，我觉得这个方式就很好，你就完全一棍子打死，我觉得就不是
但是
很
你世
有。
代更替以后，肯定会被白花取代的。我觉得，到我们这一辈，无论如何也不会再烧纸了。
感觉就那样，因为烧纸它代表一个含义，就是说我希望这个长辈或者说先辈能在那边过得好一些。然后就因为我们在这边这个钱是一般等价物，我们觉得花钱就能买到很多所需的东西，想要的东西，那我们就给他们去烧点钱吧。他烧的东西是有它的含义在里面的，但是花的含义呢？
环保呀。
那它的含义没有了，
含义就是寄托祭奠的感情吧，姑且表达一
中
下。
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务实的民族，我觉得如果这样搞的话，其实连摆花都没有必要。不是每个人都想住在花店里面，死人如是说道。但是其实烧纸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结果，因为你想，古代的时候大户人家要是说有谁去世或者说上坟的话，也不过就是多烧几样东西，然后念个经， 上个香就这个意思。但是你说要是再往前倒，倒到商朝，倒到这个奴隶制社会的话，他们就还在用祭祀，甚至还用活人祭祀，这本身就是一个变更。如果说到现在要是让这个烧纸这个习俗变更一下的话，其实也是正常现象。
我之前跟我弟弟他们一块出去的时候，那天下雨嘛，然后就田里面泥比较多，就大家的鞋上都沾了很多泥，然后我弟弟就直接拿纸钱去擦脚上的泥。
哦天哪，
我觉得很震惊。
没事，这个就相当于人民币在出印钞厂以前，他们只是一堆纸而已，他们只有进入市场流通了以后才能是人民币。但怎么说，就是说现在就很多人就逐渐放弃这个习俗，它也是体现了一些这个社会变化，社会观念的变化在里面的。放弃或者说不在意这个习俗，就个体和家庭现在和过去的联系越来越远，所以像这种有仪式性的东西就被慢慢的淡忘掉啊。不过说不是传说烧纸还是为了当初这个驱逐瘟疫的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烧纸钱是把钱烧到底下去让他们用的。
驱逐瘟疫啊，对，放烟花是驱逐瘟疫，年兽，年兽做错了什么？但现在的话啊，这现在说法不是啊，不让放烟花，年兽又回来了吧？
那东西也太那什么了吧？
啊，还玄学了。但很多这个言论不就是因为这种巧合才出现的吗？
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知识水平很重要了。
知识水平确实很重要啊，但不是只有知识水平重要。这个就像我们高中化学老师说，他当初看生化危机那个电影，他看电影的时候没觉得僵尸多吓人，他觉得最吓人的是保护伞公司的那帮人。他想的是，你们有这么大学问，这么多知识，你们不去造治病救人的药，不去造别的能造福于人类的东西，
造了一堆僵尸，
造了个这玩意儿，造了个这玩意儿，确实是这样。就
科技向善，科技向善。
你技术不分对错，但是用技术的人分对错，那人本身的一个道德水平，或者说思维方式，或者说他的人格。啊，万一还有反社会人格呢，是吧？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哎，就我们宁愿要一个道德高尚的文盲，也不愿要一个道德低下的科学家。
哦，对了，还有一个词儿忘了说了，刚才讲高考的时候应该说的。
哪个？
叫高利害测验。高利害测验。
那是啥？
指评价结果对学生或教师意义重大的测验，比如中考和高考，直接影响学生的前途和命运，所以是非常高利害的。不仅
符合他的名字，
是不仅影响学生的切身利益，也可能与教师的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对教师来说也是高利害的。比如说教师业绩考核和学生成绩挂钩，或者职称工资奖金与学生的考试成绩密切相关。如果一个学校学生在中考或者高考这种考试中成绩也影响学校的声誉，影响学校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对吸引优秀的生源和财政投入及其他社会力量的资助有重要影响，对学校来说也是高利害的。只要评价的结果意义重大，为了学生自身以及学校的利益，教师就会将评价的内容作为教学的重点，高利害测验就会成为教学的指挥棒，应试教育就会存在。
我之前就想过，就是说怎样能够降低单一考试的重要性。那现在就像现在的英语一年两考一样，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次考试变成多次考试呢？然后想了想不行，我想的是把高考，如果高考重要性是一，我把它变成两次高考的话，我想让每次高考的重要性变成二分之一，但现实情况是会让两次高考重要性都是一。
我也觉得
并不能减少压力，反而会加重压力。如果说把评价平均到全学段的话，那么这个学段的每一次，哪怕每一次小测验都会变成高考，那这个压力太大了。那如果说我们把高考本身重要性降下，就是说不只是作为这个入学的就升学的参考，而不是作为升学的必要条件，那么鉴于执行各种规章制度的是人，在升学那边就会
没法保证公平了吧。
对，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太难了，
有一种怎么折腾都不合适的感觉。就是从高等，如果说我们把招生自主权交给高校，就是说要高校决定要谁，那么高校就有可能会出这种奇怪的东西。
高校不也想要聪明的孩子吗？
高校是由人构成，比如说里边的老师、里边的教授、里边的行政人员，然后他们也有孩子。
话是这么说。
然后你说要是让高校又自主招生，然后又让全国统一去进行一些什么别的办法去盯的话，那好像 就不是自主招生了呗。就像这两年啊，到今年正式终止的这个自主招生，好像虽然他招的学生占高校的比例不多，但是已经出了非常多的就自主招生的黑幕。
对啊，
这才招几个人就已经有黑幕，如果全都是用这种自主招生的办法，平常人没学上了。那高考本身它的一些压力吧是不必要的，就是你像要是像北京的话，一些学校就拿北京来说，北京海淀的一些学校，他们就是说应付的高考不说轻松吧，但也没有说就是像衡水那样，或者说像毛坦厂那样那么要命，
资源不均呀。
但如果他们也那么要命了的话，那么衡水和毛坦厂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因为他们把自己累死也考不上去。
那咋办？
所以他们的努力是给这个不平，是为了这个补齐不平等的资源。可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能靠努力来补齐的。有一个知识点，你可能自己怎么想都想不明白。如果有一个好的老师，他给你说一句，你一下子就明白了。
嗯，
这种老师在大城市，在一线城市，在北上广有一大堆，但是在衡水呢？
不，衡水应该是把全省的好老师都集中了。
啊，我只是举这么个例子啊，举这么个例子。何况北京的，在北京投放的学位数量和在河北省投放的学位数量的差别，就是也是有一个纠结，就是河北省应不应该支持衡水学校这样的学校存在？一方面呢，它的确某种意义不对，它什么都没有改变，就是说，衡水中学的存在并没有改变什么河北省能够上，就比如说河北省上北京的。像清华北大的人数的数量，清华北大固定就给河北省投这么多人。如果说你高考河北省全省考生所有人全都考2分，你考了3分，你就能上北大。但是如果你衡水中学的存在，它剥夺了别的学校，它降低了，它大幅度降低了别的学校能够考上清华北大的概率。
是啊，对全省来说，它就是一个吸血的存在。
对，它的存在对于它的学生不公平，对于别的学校不公平，但是这个学校的老师。那可能这个学校老师也没有得到什么太多的好处，但是衡水市立了一个教育产业的这么一个产业的核心点。
我觉得挺复杂的。
它虽然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就一些数据直接来看的话，它只是加剧了竞争，但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什么。
这没法改变呀。
但它改变了一件事，那就是它让所有人都变得更累了。比如说，哎，我考10分我就能上大学，我现在必须得考500分才行，同一所大学。
我们下次找个衡水的学生来讨论吧。
无所谓了，
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有
对
人
对
说，
对于不同的对于衡水的不同的学生，衡水对于给他们的体验肯定是不同的。有人说他好，有人说他坏。
对呀，
不过也确实，我们如果要说衡水的事儿的话，找一个当事者来说，比我们在这主观臆测要好得多。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再见。